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常十八九，这个是中国人讲的一句话。有时候在家里面夫妇吵架也是家常的便饭，吵得更厉害的拿起盘碗就乱摔乱丢，这个也不必大惊小怪。特别是你做传道人的话，看到弟兄姐妹家里面这件事情常常也会有。但是假如你到一家里面发觉他们吵架的时候拿起他们的婴孩就摔在地上，你会有什么的反应？我们应该有什么的反应？我们训练我们的使徒反同工的时候就说，你看到这些事情的话一定要打911报警察，因为这个是暴力的行动，特别是把婴孩一个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摔在地上。而且这对夫妇大概他们吵架到了一个地步，是一定要有外在的力量来干预来帮助他们。可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最后一起读的那句话里面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个人应该怎么样？那人变为有福。这句话怎么会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写错了？那人变有祸了，那才比较对。那你没有写错，实在是这样写，那人变为有福。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一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这一节心里面就过不去。很多人建议在教会里面读诗篇千万不要选137篇，如果就是要读137篇的话，也许最后一节可以把它删掉，因为这一节对于基督教的伦理甚至于人之常情来说是不合理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节圣经在里面？我不晓得我们的英文部的牧师 Pastor Chuck Lowe 选的时候为什么选这一篇的诗篇，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一篇诗篇也是150篇的诗篇里面其中一首，换句话这一篇也是上帝的话语。而且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读这一篇诗篇的缘故，也许我们应该多了解这一篇诗篇到底是讲什么话。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甚至这一句话也有他的心意在里面。如果我们就不读这一篇的诗篇的话，有些时候就好像西方有一句话，因为要把那些脏的水倒掉，连这个脏的水里面的婴孩也一起倒掉。这句话我们肯定也是圣经里面的。更重要的，我们今天希望从讲道当中了解诗篇137篇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的意义，然后这一节我们怎么样理解。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每一句都是你所启示的，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路前的灯，脚前的光。我们求主你光照我们，也愿意我们每一位在这里听到的，在这里敬拜的，我们都有一个心，就是愿意照着你的话去行，在去行你的话语之前，也愿意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就求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了解这篇的诗篇，我们要先要了解这篇诗篇的一点的背景。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诗篇137篇，诗篇137篇，这里的第一句话，圣经这样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到锡安就哭了。这里讲到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的了解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背叛上帝的缘故，从大卫给他们立这个国家之后，不久经过所罗门，这个国家就分开，北边的以色列国，然后有南边的犹大国，这两个国家也是不断的背叛上帝。北面的以色列国在722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国所消灭，南边的犹大多延了100多年，然后在586年的时候就被当时候所兴起的巴比伦所消灭。巴比伦消灭一个国家之后，常常会把他那个国家的人会带到别的地方去，特别有一批人就被带到巴比伦这个地方去做俘虏。巴比伦他会看这些被掳的人，有一些是一表人才，非常杰出的，就会好好的来栽培他们，训练他们，要成为这个国家里面帮助这个国家建立的一个分子。我们常常读到的但以理就是这样的意味。可是被掳的人当中有一些是其貌不扬，也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有一些可能是巴比伦觉得这一批人没法子改变的，就让这些人在巴比伦的街头上面过着流浪的日子，而且常常会欺负他们。第一节讲到，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下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个我们了解，就是一批不受巴比伦王所尊重的人，他们让他们就在巴比伦的街头过他们的日子。当时的巴比伦就是今天伊拉克那个的地方，伊拉克那个地方有两条河，一条叫做 Euphrates 幼发拉底河，另外一条叫做 Tigris 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也提到，这两条河非常的漂亮，而且巴比伦人很会利用水利，因为这个底格里斯河的地势比较高，然后幼发拉底河的地势比较低，他们就在两条河当中就做了许多的运河，人工的运河，让他们可以用这个水的灌溉，让这个地方种植可有好的收成。我们相信这首诗篇的作者就是坐在运河的旁边，想到耶路撒冷，想到他们的国家，想到他们的上帝，心里面就哭起来。可是不单如此，因为他们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 而且他们受巴比伦人的欺负，到了第二节第三节，圣经说我们把我们的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了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当时候中东这个的世界常常就是把敌人打败之后，把那些人民掳掠之后，要他们列队的再走，然后那些会唱歌的，会用乐器的，就逼他们唱，逼他们吹他们自己国家最辉煌那个时候的音乐。刚才提到说北国以色列在722年的时候就被亚述国所消灭，考古学家在亚述国的皇宫里面就发现他们的墙壁只有这样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那些被掳的人排队的在走，然后拿着他们的乐器在吹。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列队在走的是被掳的人呢？因为旁边有一个士兵在那个地方盯着他们。那些皇宫里面所发现的就跟这里诗篇137篇所讲的相当的吻合，巴比伦人欺负这些被掳的人，而且不单止那些士兵欺负他们，我们从这篇诗篇的了解，其实那些人是在空闲的时间跑到一个河边，就想到自己的过去，很可能是那些旁边的巴比伦人讥笑他们说，看看你们有自己的乐器，弹一首吹一首唱一首西安的歌吧，给我们听一下。这个是对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最大的一种的侮辱。诗人就在那边，他就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外邦中唱耶和华的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常十八九，我们在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的来做，怎么样来处理？不如意的事情可能有三个原因临到。第一个原因是天灾，第二个原因是人祸，第三个原因是自作孽，自己招来的。我想如果那个的苦难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对而临到的，常常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讲。最难的就是如果这个苦难是因为天灾，像最近我们所听到的地震海啸，我们所听到的暴风，下不完的雨，这些都是天灾，我们怎么样的来理解？神学家哲学家都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答案，唯一的就是表明说人是有限的。中国人有一句话，人定胜天，这句话当然是鼓励我们好好的努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句话的话，实在是太天真了，人定怎么样可能胜天呢？我相信天灾如果带给我们一个功课的话，就让我们了解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 再另外苦难会临到我们，是因为人祸，别人所做的招致我们在苦难当中。这个是诗人当时候所经验的，因为当时有战争的缘故，他们国家输了，他们就被掳到那边去做奴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遭苦难，可能是自作的，可能是天灾，不过最近波士顿好像没有太多的天灾，更多的可能是人祸。我们怎么样的来处理，怎么样应付别人对我们的侮辱、无理的要求。诗人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换句话，就是在被掳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好，我们的敌人现在已经胜过我们了，他要做什么，我就顺他们的意思去做。人生应该要懂得识物，不是识物啊，识时务的人是俊杰，不是识物的人，他们不能够出头。常常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诗人肯定上帝在他们的作为，不愿意在外邦里面唱耶和华的歌。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很容易的就向生活来低头。最近在芝加哥有一个很大的庆典，就是今年他们的白袜队棒球队赢得世界的冠军。我想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波士顿的红袜队也有同样的一种的庆祝。而且我们记得红袜队经过86年都没有赢到这个的冠军之后，最后再一次尝到冠军的滋味。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整个城里面疯狂起来要庆祝，甚至很多在学校里面读书的不上课就跑到那边去，甚至老师们也鼓励小孩子就这样去庆祝。白袜队赢了，他们比波士顿的红袜队更可悲，因为他们经过88年没有赢过，88年没有赢过。88年前他们那一队的时候是非常杰出的一队棒球队，可是什么事情导致他们88年没有再赢呢？有人就说，因为他们赢了之后过了2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有机会就去上网再了解一下才知道，那个是在棒球历史当中被称为黑袜队的一个的故事。那一年1919年，白袜队是美国的棒球队当中打得最好的，而且有人甚至说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棒球队最杰出的一队。可是他们的球员虽然是杰出，他们的老板那个做经理人的对球员却是非常的刻薄。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很容易的，你希望转一个球队你就可以随意的转，你在某一个球队里面你就待在那个地方，不容易转。人有听说他们有一些跟球员的合约，如果你可以赢了25场的话，你做投手的可以赢25场，你就有可以特别的奖金。可是那个经理发现你赢了24场之后， 他就说剩下几场你不用打了，就是让你拿不到那种的奖金。如果你说那我就离开这个队，你可以离开，但是你不能够转到别的队去，因为这个队不放手你就跑不了。所以当时候的白袜队是非常杰出的球员，可是他们遭遇到不合理的待遇。后来外面有一个人跑过来就跟他们说，跟其中一个球员说，你可以这样做就可以拿到很多的钱。怎么样做？你故意的把这个冠军的比赛故意的输给当时候的 Cincinnati 的球队。那个人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不可能，不可思议，可是慢慢想到他可以拿到的是好几万块，那个时候是非常多的钱。后来他就找了另外三个人，三个球员，就问他们说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最后呢就串通了八个球员，他们就要把那一次的棒球队故意的比赛故意的输给 Cincinnati 的球队。当然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很曲折，那拿不到钱，然后故意又赢了几场之后，最后两场还是输掉，最后他们就输掉这个世界的冠军。后来在一年之内他们就被查，一年之后就查到果然的他们是故意的把这个比赛输掉，然后就把他们这些球员全部停罚这个做棒球的比赛。这些人以为可以拿到几万块，结果他们的一生就这样被毁掉。而且在棒球的历史里面，这个白袜队就被称为黑袜队。也从那个时候白袜队的比赛一阵不绝，不能够再起头，一直到今年。人很容易在恶势力的下面会低头，世人却说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第五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你看到这个诗人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愿意否定耶和华，不愿意让耶和华的名被羞辱，甚至他说如果我忘记耶和华的话，如果我忘记耶路撒冷的话，情愿我自己被咒诅，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膛，情愿我的右手忘记一切的技巧。我们对于生活里面给我们的压力，无理的压力，我们怎么样办？会不会甚至于我们把我们信仰的要求也放下来？我很记得我在香港教书的那几年，有一个学生毕业之后在社会里面工作，有一天回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聊聊天，他就说我们最近几个同学一起饮茶的时候，大家都在外面工作读书的时候，以为说这个世界是50%是黑的，50%是白的，可是我们工作之后才发现原来全部都是黑的。他自己在工作里面过了几个月，有一天过来找我，他说老板对我有这样的要求，他是做电路设计的，老板跑过来说我们要有一个电路图，我们要把它画好，他说你要多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好。我那个学生看了之后看到要求，然后就说大概一个礼拜我会做出来。老板说 要一个礼拜吗？他说少不了了。老板说这样，就从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他说你照这个去做，稍微改一点。这张纸这个蓝图呢，是别的公司他们的线路图。我的那个学生看到这个图，看到老板的要求，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想了之后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够这样做。老板说你拿回家再想吧，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做，那你就留在家里面继续想，就是不用上班了。我那个学生就拿回家好好的想，好好的祷告，最后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想法，他那个工作就丢掉了。有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些不愿意这个向这个恶势力、黑的势力屈膝的人，我非常的佩服。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像那么黑白分明，有一些情况呢，可能是老板希望你更多的卖命的为他来做，他可以给你更高的薪水，你愿意做吗？甚至于用你的工作作为一种的威胁。最近我听到有一个弟兄，他两年前有过一次的心脏病，因为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后来还好救的比较早，那慢慢的恢复过来。恢复过来之后，他有一段时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就因为别的原因，他就跟这个公司请假，公司也让他有一年的假期。过了差不多一年，他要做的他做完之后，他准备回来，那个公司就说你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公司来做，我们欢迎你，而且呢你还可以回到你原来的那个职位上面，我们留下来给你做。但是那个弟兄想到这个职位所要求的是那么的高，我大概没法子继续的做这样的事情，他就对老板说好不好，请你把我降级，降一级，那我的工作不会那么的重。我想他考虑到这个工作对他的要求，他很智慧的对老板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不晓得老板有没有接纳采纳他的建议，可是这个弟兄他这种的心我非常的欣赏。诗人不愿意屈服在仇敌的威胁之下，甚至说我宁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宁愿我的舌头铁于上膛。那读到这里的时候，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诗人对上帝那种的忠诚，同时候也反映到他在巴比伦那个地方他的心情是如何，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愿意咒诅自己，也不愿意背叛上帝。第六节之后，诗人他的重点就转到他的仇敌那边去，他在仇敌的身上受了那么多的苦，他怎么样可以把他的冤屈讲出来呢？他就到上帝的面前就讲出来。第七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个仇。以东人是谁？以东人就是圣经里面提到以扫的后裔，以扫跟雅各是兄弟，雅各当然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那所以以色列人跟以东人原来是有亲戚关系的，可是在历史当中两个民族常常会有战争。在巴比伦兴起的时候，研究当时候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以东人也受到巴比伦的威胁，他们就跟以色列跟犹大这个国家联合起来要对抗巴比伦。可是到了巴比伦兵临城下，以东就是在犹大的东边不远的地方，在那个时刻忽然之间以东就改变他的姿态，他就跟巴比伦说，我现在是亲巴比伦的，我跟你一起来攻打犹大这个的国家。所以在这个地方诗人就想到以东人怎么样跟巴比伦人一起来欺负他们的国家，所以他就说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这样子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这样的一个地步。他就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以东人对耶路撒冷这个的仇。然后就转到第八节第九节，这里就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这句话跟前面对以东的其实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要上帝来报仇，但是用的字稍微不一样，他用的是巴比伦人怎么样待我们，愿意上帝也同样的报在巴比伦人的身上。所以这里就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个人变为有福。可是到了第九节，这里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个人变为有福。这句话我们怎么样理解？诗人怎么样会他的思想黑到一个地步，要把巴比伦人的婴孩摔在这个磐石上，而且说这个就是有福的。我们研究当时候中东的历史，我们就发现当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一个国家把那些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打败之后，不单只会掳掠他们的人，而且常常会表示他们是战胜国，就把这些婴孩就摔在磐石的上面。这个是当时候巴比伦人他们所做的。诗人就用当时候巴比伦人所做的，就向上帝祈求说，愿意你照着他们所做的来报应他们。所以换句话，第九节的意思跟第八节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上个礼拜潘牧师在这里也提到说，诗篇常常有这些的平衡的句子，第九节第八节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个里的平衡就是被奴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个人变为有福，然后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就跟前面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个人变为有福，是用当时候的一种的典故来表达求神来报复以色列人。那诗人有没有这个心意，真的要把巴比伦的婴孩摔在磐石上？我们从这个诗篇里面我们很难做一个决定，但是从他的地位，他是弱小的一个人民，他大概没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把他的需要申诉于上帝。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 中国的一个另外一个的典故，中国有一句话就讲到，对，如果你恨一个人恨得很厉害的时候，你会说希望他粉身碎骨，对不对？那有多少人真的会把仇敌粉身碎骨？我想很少。但是这个是表示你希望那个人被对待的就是那个心是怎么样。所以有可能这里第九节所讲的跟中国人讲到粉身碎骨可能有类似的意思，不是真的要把那个人粉身碎骨，乃是只是表示说希望灾难临到那个人到了极点。世人在困难的时候，他坚持他对耶和华的信念，同时候把他的困难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报仇。我们前几个月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仇敌。那次的讲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提到五方面。第一方面，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不可以有个人的报复， No personal revenge， 这个是相当肯定的。旧约里面虽然提到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那个是在这个法庭里面，这个给法官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而不是说我们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的来对待我们的敌人。主耶稣也很清楚的这样教导我们，第一个是我们不可以有个人的报仇，第二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讲话。主耶稣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被兵丁打的时候，他就说到底你为什么这样的来打我。第三方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冤情带到更高的，更高的包括教会，更高的包括政府法庭，更高的也包括上帝。我们自己不可以报仇，但是我们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诗人就是这样的做，他这样的做是当时候旧约一般人所会做的，可是耶稣讲到我们这个新的国度的时候，他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这个也是本来上帝的心意。耶稣说我们不单只不可以恨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爱他们，而且要为他们祷告。所以第四第五点，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主耶稣也给我们立下很好的榜样，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诗篇137篇就看完。一方面我们了解到第九节原来的意思是求上帝来报仇，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到在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不能够忘记上帝，不要在这种的恶势力里面屈服下来。神他是公义的，他可以做他那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冤情来告诉上帝。我们不会像这个诗人有被掳这样的一个经验，可是会不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知不觉我们也成为我们环境的一个的俘虏，身不由己。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谢谢你， 你把诗篇137篇赐给我们，愿意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守住，说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永远不离开你，永远要尊你为大，也愿意上帝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保护保守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